那我们这个课呢，主要是讲中国教会史，或者呢是叫做基督教在华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一段呢可能是没有教会哈，但是呢是有这个福音的信仰在中国传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讲是教会史呢，教会是一个组织哈，它在没有组织以前，但是有福音的传播，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讲。那这个课呢，刚才王院长讲了，他给了一本参考书，但是那本书呢主要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主要是49年以后的家庭教会这样的在中国的发展的历史，但是那个以前的呢他就没有给出来。那我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参考书目，那么这个参考书目呢基本上呢是讲49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些书籍。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书很多哈，大家呢也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全部都看，除非呢是像我自己专门做这个中国教会史的教学或者研究，才会全部比较仔细的看。那么有几本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一本呢就是第一本，叫做李宽书，这个人写的，这个呢他是一个韩国人，这个韩国人呢他对中国非常有负担，所以呢他呢就专门写了一本中国基督教史略。这本书呢是在北京出的，是在北京这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帮他在中国大陆出的，而且呢这个发行也是非常多。那么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比较通俗易懂，很简练，很这个清楚的线索，然后我们大家读了以后呢基本上从历史的角度呢差不多发生的事情呢大概有一些概述哈。但这本书的缺点呢基本上它是到1900年左右呢，那到了1900年左右以后的呢讲的就比较少一些，讲的比较少一些。那么这个是韩国人李宽书写的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因为这些书在这边都买不到，都很难买到，除非你如果到中国大陆去书店里边可能都会有。那么还有一本书呢，这一本呢是写的也不错的，也是在大陆出版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个学者叫顾卫民啊，这里边的第三本顾卫民。那么这个学者呢他是专门研究就是中国教会史的，那这本书呢比较详细，而且呢分析的比较深刻，比较深刻，所以大家如果在思想方面哈想多了解呢，他这本书呢是比较好的一本参考书。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梁嘉林的他这个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就是呢把整个的中国教会史分成十讲，那么很概括的给讲出来，所以这本书呢很薄的一本小册子，那么也是帮助大家，就是你差不多一个下午就能看完，帮助大家记忆这个中国教会史。那么还有这个汤青博士，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写的一本叫做《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非常厚的一本，在这边可以买到，如果在天道那个书局可以去买到，但是那本书呢他的问题呢就是太厚，太后大家可能都读不完。再一个呢它是百年史呢，就是100年，差不多1807年到1900年100年的历史啊，所以是啊。那么后边呢还有一些书都是比较专题性的，所以呢基本上呢不主张大家去作为我们的课堂的要求去看去，如果你自己有兴趣，比方说这个杨天红他写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实际上呢他讲的是19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这个大陆的。那么这个林荣宏他写的《华人神学三大路线》呢，主要是介绍王明道、尼陀生他们的神学思想，所以也是比较专门的。那么还有比如说像宋尚杰传，主要是宋尚杰，尼陀生殉道史主要是尼陀生，然后有爱德里传等等，那就比较专门的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我们这个课呢就是以这个中国基督教史略，还有这个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为主。另外一本呢我没有写在上边，这本书呢实际上也是不错的一本，是王志新写的《中国基督教史纲》。那么这本书呢是很差不多应该是50年代写的，所以已经差不多50年了这本书，但是呢还是一本比较权威的书，讲得非常的详细，从唐朝 一直讲到差不多二三十年代。那么这一个的主要就是有点太老了，差不多有一些新的内容就没有补充进去。
作者是
王志新。好，我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一下，王志新。对，那么我们这个课呢就是尽量的呢能把历史变成故事，再讲的比较轻松一些，大家去能够了解一下历史整个的一个概括哈。因为历史这个东西可粗可细，那么你细的我们知道非常细的考据哈，哪年哪月哪个人做了什么事，非常细的，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细。那么但是呢历史也可以粗，比较粗的一个线条，你大概能够掌握到这样一个线条哈，你基本上就知道历史上它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所以呢我主张呢大家是比较粗的线条给掌握住啊，粗的线条掌握住以后，如果你对其中的一些比较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再去啊深入进去。那么我们第一讲呢主要是要讲一下这个景教与耶律可温，就是我这个讲义上面写的。那么景教呢就是讲这个基督教在唐朝的时候传入到中国的情况。那么这个基督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到中国的，这始终是一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这个公元纪年这一个前后那么创立的教会哈，有我们的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没有，他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学圣经，他是在犹太人中间，在中东以色列这个地区。那么以后究竟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信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人民中间都信仰这样的一个福音信仰哈。但是怎么样传到中国去的，中国人怎么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哈一个历史。那么现在呢比较确凿的这个历史学者比较确凿的呢是说，这种的基督教信仰是在唐朝传入到中国的，是在唐朝。那么唐朝的时候呢传入到中国呢，这个基督教呢当时并不叫基督教，叫什么呢，叫景教。我在上边写的叫景教。那么这个景教呢实际上呢是基督教中的最这个早期教会的时候的一支派别，叫做聂斯托里派。聂斯托里派，那我们呢就要讲这个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呢，首先应该了解一下聂斯托里派的情况。聂斯托里派呢是早期教会时期在基督教在这个中东那一带发展的时候呢所产生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宗教派别，神学派别。那么这个派别呢它的最主要的神学思想呢是基督二性二位说。那这个是它的特点，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呢我们是讲的是三位一体的，而且呢耶稣基督本身呢是他既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呢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合一。那么当时教会呢早期的教会有一些争论，有一些争论，这个聂斯托里派这一派呢他们是主张呢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是分开的。所以呢他们就否定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结合成为一体。那么当时呢他们呢在讨论的时候呢也就反对呢把圣母玛利亚作为呢神之母，或者是基督之母。那他们认为呢玛利亚呢是人之母，他们把耶稣基督看成一个人，所以是把神性和人性给分开。那么所以这样一个派别呢当时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对，反对的呢主要是当时教会有一个亚历山大学派。我们知道最早期的教会有几个中心，一个是安提阿， 亚历山大，然后耶路撒冷，然后有罗马，啊，有这样的一些学神学的学派。那么当时呢，这个聂斯托里主要是安提阿这个地方的基督徒。那么但是亚历山大的学派呢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公元431年的时候，当时教会历史上开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会，叫做以弗所会，哈，以弗所宗教会议，以弗所。那么这个宗教会议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神学上的冲突。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反对聂斯托里的这一派呢，他们先到达以弗所，到去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会议的整个的会议的控制权给掌握住，然后呢在会上呢就通过一个决议，把聂斯托里定为异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聂斯托里这个他的教职呢，因为他是安提阿的这样的一个主教，把他给罢免了他的教职。这个是公元431年。那么到了公元433年的时候呢，当时罗马帝国的政府呢干预下呢，这个交代的双方呢就达成协议，停止神学上的这样的一个争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支持聂斯托里的这些追随者呢，他们呢就形成了一个派别，就是聂斯托里派。那么到了435年的时候呢，聂斯托里派呢就被皇帝定为异端，因为早期的时候政教中间有很多的互动。那么这个罗马皇帝把聂斯托里派定为异端以后呢，就把他流放到阿拉伯和安吉这一个地方，就是比较靠东罗马帝国这一个地方，因为罗马帝国是整个欧洲这样的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地域。那么451年呢，聂斯托里本人呢他就去世，但是呢他的这些信徒呢就被迫往东方去发展，往东方去传播，就在叙利亚、波斯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传播。那么最后呢，随着这个丝绸之路，我们知道中国有这个丝绸之路，主要是当时中国和西方的联系。那么聂斯托里派呢，他们到了波斯，大概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这个地方，然后通过丝绸之路呢，就传到了中国。所以这样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背景，关于聂斯托里派以及早期教会的神学争论。好，这个是我这个讲义上的第一个这个小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介绍一下第二个小问题，关于景教南华及赞华传播的一个概况。那么景教呢，在中国历史它记载呢，是在公元635年到达中国。公元635，所以这个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元63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中国的唐朝。那么公元635年，当时的这个唐朝的皇帝呢，叫做唐太宗。所以呢，在公元635年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呢，聂斯托里派呢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呢就来到了中国。当时呢是聂斯托里派有一个传教士叫做阿罗本，这个人他主要是以他为首，有一批的这个聂斯托里派的信徒到达中国。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历史学者都是把公元635年作为基督教传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年份，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学者在通过考古等等的挖掘呢，证明呢好像说基督教传到中国呢在635年以前就有了，在汉朝的时候或者隋唐的时候，现在都有人在写文章，但是呢都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所以呢现在基本上还是以公元635年为一个标志。那么当他到达唐朝的时候，当时唐朝的首都呢是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到达长安的时候呢，当时唐太宗呢是派 这个宰相去到西安的城外去欢迎这个聂斯托论派的信徒，允许他们呢在长安去传教，允许在长安传教，而且呢还请这个阿罗本这个聂斯托论派的信徒呢到皇帝自己的藏书楼去翻译经典，有点像图书馆呀，他这个藏书楼就是图书馆，到图书馆里面去翻译这个聂斯托论派的经典，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等于是翻译圣经。而且呢还经常呢向聂斯托论派这一些的信徒呢去请教他们的宗教的教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聂斯托论派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是受到政府这个皇帝的欢迎和这个宽待哈，允许他们去传教。到了公元638年的时候呢，唐太宗呢还在长安呢为他们建立了一座教堂，就是聂斯托论派的教堂。当时呢这个教堂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种是什么教，就称为呢叫做波斯寺，是这样的一个，它不是叫做现在的教堂，它是叫这个，而且允许他们在全国去传教。那么聂斯托论派传到中国以后呢，实际上当时呢中国人也不知道他是基督教或者是这个聂斯托论派，所以当时的称呼呢称为这个聂斯托论派呢就是叫做景教、啊、所以唐朝的这个基督教呢这个聂斯托论派呢就被称为叫景教，因为这个是和他们所来的地方波斯，当时波斯呢在中国呢被称为叫做大秦，所以呢就叫做大秦景教，就是说从西方传来的这样的一个宗教。那么当时呢皇帝对于景教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宽待，对于景教不光呢是给他让他去翻译圣经，而且呢为他建立教堂在长，而且允许他在全国的传播，并且呢在教堂里边呢他这个皇帝呢还允许把自己的画像挂在这个教堂里边这个景教室里边，表示自己呢对于景教的认同和支持。那么从唐太宗以后的各个皇帝哈，差不多有12代皇帝，100年之间有12个皇帝，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皇帝是继承的这个制度哈，不是选举，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这个父亲死了，然后就把皇位传给儿子，所以一直呢有12代的唐朝的皇帝都是对景教非常的宽待，非常的宽待，而且有很多的支持。在经济上在各个方面，所以呢当时景教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啊，曾经呢有一个说法，当时说全国的教徒有20多万，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哈。但没有定为国教，它不是，因为当时呢唐朝的情况是这样，唐朝呢因为我们知道是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朝代，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对于外来的东西呢是采取一个开放和接纳的一个态度啊，它这种接纳和开放的态度呢就是很多的宗教都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比方说景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些都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那么传到中国以后呢，这些皇帝呢也都允许他们去传教，允许他们生存，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兼容并蓄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呢，这个唐朝本身这个政府本身呢是比较有自信的哈，他觉得这些呢对于这个整个的社会是有好处的， 所以呢有一个多元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不是说他非常惧怕，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重要的一个特点。往往当一个政治的政府一个朝代对自己比较没有把握的时候，就比较对外来的东西比较盘踞，所以唐朝呢当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再讲介绍一下第三点，就讲一下景教的消亡及其原因。那么景教呢在中国传播了差不多100多年哈，在中国有很主要是在长安，还有在比方说像在泉州福建啊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传播。当时的有一个说法叫做法流十道，因为当时呢整个中国呢分成10个这个管辖的地区，就说法流十道，就说他这个景教呢在中国呢几乎全部各个地方都有传播。当然那时候的中国主要是中原这一个地带嘛，中原这一个地带，所以呢由此可见呢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当时是非常兴盛的。那么差不多持续了有100多年的时间。那么到了公元845年的时候，845年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唐朝的皇帝呢，去灭教，灭什么教呢？灭佛教，灭佛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佛教也是外来的一个宗教哈，它是从印度传入到中国的。那它传入到中国以后呢，实际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是经过很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哈，大家都以为佛教就是中国的宗教哈，尤其是在台湾哈，佛教非常的兴盛，大家好像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并不是。他呢在中国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这样的融合的过程。那在他最开始传入到中国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多的像我们现在的话说这样的一些逼迫。所以呢他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逼迫呢，就是公元845年，当时唐朝的皇帝呢要灭佛。为什么灭佛呢？因为佛教的寺庙太多了在中国，那么出家人太多了，那么这些佛教的寺庙这些出家人呢，有点像现在美国的哈，都是免税机构哈，都是免税。所以呢这些寺庙啊出家人他不需要付这个赋税。中国我们知道这个古代每一个人都是要有捐税哈，赋税，你要替国家要有贡献嘛，但是这些庙都没有。所以呢对于当时唐朝的经济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经济方面。所以呢这个田地呀、还有好多经济方面的都被这个佛教的寺庙所把持，所以呢皇帝就非常的担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命令呢要把所有的佛教的这些呢全都给收回来，要全部给收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灭这个佛教，其他的宗教呢就被顺带着也给灭了。因为呢他分不清就是说哪些是什么样的宗教，反正只要是所有的宗教他全部都给停止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西方传来的比方说像回教啊，就伊斯兰教，还有景教，这些呢全部都被政府给把他们的房地产给收走，然后命令呢这些出家人呢要还俗。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景教就被在中国的发展就被停止住了，就被停止住了。那么景教这一次呢，通过845年唐朝皇帝的灭教被终止住以后呢，中国的信徒哈，如果你是汉人的话呢，就要被迫放弃信仰，被迫放弃信仰。但是呢当时呢有很多从西方来的这些景教的传教士，那么这些人呢就都被送回到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再送回去。所以呢当时差不多在唐朝兴旺了100多年的这个景教呢就开始终止掉了，在中国呢在中原一带哈就开始绝迹了。那么他这个景教在中国所灭亡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在反省，就是说景教 那么如果很多人在想，如果景教那个时候就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哈，那么到现在今天为止差不多1400年了，那可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就很不一样了。那突然被终止下来，所以呢很多人就要找原因哈。实际上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种信仰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儿，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哈。那我们看到景教呢，他在中国呢开始的时候受到皇帝皇室的欢迎和这个恩待啊，皇室呢这些皇帝给他们非常多的优惠的条件，甚至给欢迎到皇帝自己的图书馆里面去译经，那么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被这个胡锦涛请到中南海他的书房里面去翻译圣经啊，这个不可想象哈。所以当时是非常好的优待，但是为什么没有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困惑，对于好多人来讲。那么当时呢景教的聂斯托里的这些传教士呢，他们在皇帝的支持下也是在中国各地都去传教哈，建立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景教室哈，就是教堂了。那么呢当时也是有很多好像表面上的发展，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扎下根。很多人呢就总结出来说，第一个原因呢是他过分的依靠政治势力，过分的依靠皇帝，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呢他呢在老百姓中间没有什么根基，他主要是依靠呢这个皇帝。那么我们看到如果皇帝保护他的时候呢，他的发展就非常快非常好，但是如果一旦有一个皇帝不喜欢他了，说不要你这个了，你一停下，那他马上就被终止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呢一种信仰要发展呢，不能够说一味的只是依靠政权，依靠这个皇帝的支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妥协。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景教呢传到中国以后呢，他没有坚持住自己的信仰的真理，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呢做一些没有原则性的一些妥协。那比方说在当时翻译这个景教的经典，实际上就是圣经了哈，就等于是基督教的经典的时候，那由于当时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基督教，不了解圣经，那你去翻译的时候，很多在西方用的这些语言你怎么样翻译成汉语，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在西方，在或者中东一带已经被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民所接受的那种语言变成汉语以后，老百姓能不能够接受或者能不能够懂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后我们都会陆续讲到。那所以当时景教的这些景教徒为了使这些基督教的术语能够被中国人所懂得呢，他们就借用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词语，所以呢他翻译出的经典呢，很多人如果不注意呢以为是佛教的经典，以为是道教的经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特色呢，所以呢最后呢一灭佛的时候，当皇帝灭佛的时候呢，就把他作为佛教的一个支派给灭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很鲜明的信仰的特点，而是呢过多的借用其他宗教的术语。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在很多的信仰传播的时候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因为你的这个信仰的语言不被当地所接受，你必须要借用当地的语言，但是借用到什么地步，怎么样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景教呢没有和中国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没有把他们的信仰向中国的老百姓去传播。因为当时呢景教的所有的神职人员呢都是从这个中东一带过去的景教的这个传教士，主要都是这些人。那么他们的信徒呢也主要是从西亚中东这一带在中国做生意做商业的这些商人，以这些人为主。 那么请教它虽然在中国流传很广呢，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些人中间传播，在真正的汉人中间呢非常非常少，非常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能够使景教的教义、它的礼仪为那广大的下层的本性所了解。所以当皇帝去把这个景教去灭的时候呢，它底下就没有任何的根基。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从景教的这个教训里边呢，我最近在备课，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任何一种信仰哈，要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传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注意哈。一个呢，政权这个方面一定是不能忽视哈，政府、政权，不管他是皇帝还是国王还是总统，还是主席等等，不管他是什么哈，那么这个因为他掌握国家的政权，那么这个力量肯定你没有办法去忽视。如果能争取到这一个力量呢，是最好不过的哈。我们看福音在欧洲的传播，在西欧的传播，往往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多的国家都是国王他成了基督徒，然后呢他带领全国的人成为基督徒，这个在早期的欧洲的历史上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这是第一个这个要争取的哈。第二个呢，就是下层百姓，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哈。老百姓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等于是没有根基哈。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说的草根阶层哈，这些呢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力量哈。像这个很多人都懂得一定要争取老百姓，争取群众哈，就像这个选举也是一样，那因为这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边哈，那一定要争取。那么像以前的时候，在中国我们知道打内战的时候也是要争取老百姓哈。那么因为什么呢，双方都要部队，都要军队，军队要从老百姓里边嘛，所以都是要争取。这些人呢你不能忽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中国尤其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知识分子士大夫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里边呢，这些知识分子哈，这个阶层呢，他们呢往往是在社会上影响下层百姓和影响上层决策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如果这一部分你掌握不住的话呢，这个信仰的传播也是要遇到很多的阻碍。这个呢我们在后边都会陆续讲到。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三个方面的力量一定都要争取。那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知道福音在中国流传的非常广哈，但现在好像主要是在下层比较多一些，草根阶层老百姓比较多，但是在上层比较少，几乎看不到哈。以前还能看到孙中山、蒋介石他们还是基督徒哈，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上层就都没有了，那官员里边就很少了。知识分子这个方面呢，现在有一些，但是呢不是很多。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这个是关于景教。那么以上我们讲的这个景教呢，这些的资料呢都是来源于一个东西，叫做景教碑。所以第四点我们讲一下景教碑的建立与发现。景教碑的建立与发现，那么景教呢实际上呢在中国流传那么久呢，但是呢到了差不多公元十世纪左右呢，大家就都忘掉了，中国的历史上几乎都没有记载。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大家才知道说有景教呢？到了差不多17世纪的时候，17世纪就是16几几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当时呢天主教已经传到中国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西安附近呢挖掘出了一个石碑，挖掘出了一个石碑。那么这个石碑呢上边刻的这个大的题目呢就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哈，这样的一块石碑。那这个上边呢就刻了这个经文，就是记述景教在中国传播差不多将近200年的这个历史，等于是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我们知道，那这个呢等于是考古挖掘出来的一个这个发现，一个证据，表明在唐朝的时候从西方过来的 这样的一个称作景教的一信仰在中国流传过。那么在这个以前大家都没有都不知道，所以呢考古发现这样呢就引出了这个景教在中国这个唐朝所传播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国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在世界也好，很多的历史发现都要通过考古，都要通过考古。所以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人要证明在唐朝以前基督教在中国流传过，如果考古能够有这些发现，那也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现在好像听说已经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据说证据好像不是非常的充足，不是非常充足。因为我们这边我自己的事工呢每一年有一个就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的一个研讨会每一年，那么我其中呢有一个考古的学者，他最近几年都参加，那么他最近几年的参加写的这个文章呢都是关于唐朝以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考古的新发现，哎，他每一年都提供一点，所以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景教碑呢，它是在这个1623年，当时明朝的时候发现的，明朝的时候发现的。那它被建立的时候呢，是在公元781年建立的，公元781年。那么它主要就是记载了公元635年到781年中间景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那么这个碑的上边呢也记载了76名景教教徒的姓名，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他都包括，他包括教徒，包括神职人员等等，一共有76个。而且呢他是用汉语和这个叙利亚文，因为当时他们从中东传过，用叙利亚文两种文字对比啊去讲的这样的一些。所以呢这个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依靠这个景教碑，主要依靠这个景教碑。那么这个景教碑的原碑，这个碑本身呢现在还在西安。如果去过西安的人知道西安有一个碑林博物馆，哈，就全都是那个石碑石刻，在西安的古城墙的边上。那我去过那个景教碑，他们特别的保护，还拿这个玻璃做的这个盒子给罩上去。那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历史的文献。那很多人以前还可以做托片，就是把那个托片，然后好多这边好多机构，这个福音机构他们都有，像大使命他们那个房子里面就挂一个景教碑的这个托片啊。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问题，关于唐朝的景教。那下边呢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元朝的阎雷可微，元朝的阎雷可微。
托片
就是石碑嘛，然后你把上边放一张纸，拿那个墨给这个弄上去，然后印出来啊，那个就是拓片。拓片呢就是好多人写毛笔字啊等等，不是有卖那个嘛。那么对，有点像有，对，就是那个刻的东西你可以给拓上去。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讲一下元朝的阎雷可微。那这个就是第一讲呢，关于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阎雷可微，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呢，这个不管是唐朝的景教还是元朝的阎雷可微，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呢就让大家了解一下一个很一般性的历史的知识。那么阎雷可微呢是蒙古语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元朝的时候是蒙古人统治中国，对不对？蒙古人统治中国，所以呢当时用的语言是蒙古语。蒙古语呢这个阎雷可微的意思呢就是说有福缘的人，就是说有福的人嘛，有点是像这样的一个，所以叫阎雷可微。那么当时呢在元朝的时候哈，元朝的时候呢，当时呢在中国所出现的基督教呢被称作这个阎雷可微呢，实际上是包括两种基督教。为什么说两种基督教呢？一种呢就是这个景教，就是景教，唐朝的景教。当时呢 虽然在中原地区消亡了，但是在中国的边缘的少数民族中间呢还有景教，所以这些景教到唐朝的时候又重新复活。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元朝的时候天主教也传入到了中国，天主教就是罗马天主教。因为我们知道景教这个聂斯托里派是当时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是被定为异端啊，当时呢罗马天主教会还没有最后完整的形成，所以呢当时等于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传到中国去。天主教呢是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正统啊，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传统传入到中国去了。所以呢元朝传在中国的景教和天主教呢两个合在一起被称为耶雷可威，并不是说只是景教或者只是指天主教，是两个合在一起被称为耶雷可威。那么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元朝景教的复兴与发展，就是第一个小标题。那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景教在唐朝被消灭以后呢，当时这些传教士还有一些坚持信仰的景教徒呢，他们就被迫逃到中国的边缘的地区，边疆地区，在那个地方呢继续活动。比方说像在现在的新疆这个地区，因为新疆我们知道丝绸之路嘛，要从那边走，所以呢这个当时往那边赶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回去，就在那边定居下来了。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部落呢，里边都有景教徒的墓碑，就发现呢那个地区呢是有景教教徒在那边生活。所以当时在蒙古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北部是蒙古哈，蒙古族在蒙古族里边的游牧民族中间呢，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克烈部。这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呢是深受景教的影响啊，很多的人民呢都接受景教。那么在黄河河套北部，也是在这个也是等于是蒙古族的一部叫做汪古族。一个死哈，对我做布，它是叫布，这个呢也是接受了这个，也是接受了这个景教，也是接受了景教。所以到了这个蒙古，我们知道蒙古他们建立了这个占领了中原以后呢，在1271年建立国号叫做元。实际上呢元并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是等于是蒙古人的一个朝代啊，那个朝代呢是很大，包括欧洲甚至，那么中国只是中原只是它的一个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呢是叫做元朝。那么元朝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是由蒙古人去统治。蒙古人统治呢，当时他们采取的一个民族政策呢是把整个的人民呢分成四种人，蒙古人是最上层的，然后呢最这个下边呢是色目人，再往下边呢是汉人，再往下边是南人，南不是这个男女的南，南北的南啊，南人。那基本上呢他的蒙古人是最高，然后呢这个汉人呢是第三，南人呢实际上是南方的了哈是最低，所以基本上是汉人在比较最低的这个地位。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景教呢在少数民族发展，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当时呢实际上是蒙古族。那么所以呢当时呢景教呢在蒙古元朝的时候呢地位非常高，而且呢有很多的特权，发展非常快。那么皇帝呢，当时蒙古的这些皇帝呢对于景教哈也是有非常宽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唐朝是差不多。因为我们知道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元朝也是中国非常强大的一个朝代，当然不是汉人了，是蒙古人了，他们这个打这个欧洲所向披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景教呢就在这个元朝得到复兴，景教徒呢获得了许多的特权，比方说可以不服兵役啊，不交这个赋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权。 那么当时呢，比如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像在杭州、镇江这些地方，也都建立了景教的寺庙，他们叫做，因为当时呢，中国对于所有的宗教都是叫寺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蒙古元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旅行家叫做马可波罗哈，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他在他的游记里边就说，他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沿途呢到处都是景教徒啊，他提到的城市比如说蒙古、甘肃、山西、云南、福州、杭州、镇江、扬州等等啊，很多地方全都有景教士和景教徒。那么当时呢，这个元朝的政府呢，为了管理宗教呢，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叫做统福司。看得见哈。那么这个呢，就有点相当于现在的宗教局哈，就是专门管理宗教的，那么就是管理这个景教啊等等。所以可见，如果这种宗教发展的很少的话，它也不需要建立这种机构。那建立这种机构，就说明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范围里边。那我们再看一下元朝天主教的传入。那这个由于也是马可波罗他们一家哈，由于他们从意大利到了这个中国，在中国旅行，然后又回到意大利哈。我们知道因为什么，罗马教皇、罗马教廷就在意大利，在罗马嘛，所以他回去以后呢，把他的这些游记一讲呢，自然引起罗马教廷的注意。尤其他讲到有这些景教，景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一种嘛哈。他讲这些呢，那么罗马教廷就非常有兴趣，哎，就说好像在东方的遥远的这个国家已经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在那边发展，所以呢，他们就派一些天主教的传教士过去。那么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呢，是一个这个传教士，他是呢天主教方济格会，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很多的修会，其中有一个会呢叫做方济格。方济格会这个修会的一个修士，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约翰孟德冈文洛，这些都是翻译的哈。这个都是翻译的，这些都是翻译的。那么他呢，是由罗马教皇在1289年派到东方去传教。1293年呢，他呢是在泉州，就是现在福建的泉州登陆。1294年到达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哈。那么受到了当时这个元朝的皇帝叫做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我们大家学历史都知道，受到他的欢迎，允许他在大都传教。那么孟高文洛他在中国第一件成功的事情呢，他就是呢使信仰景教的汪古部哈，这个汪古部的这个首领呢感信天主教，因为他们毕竟是不同的宗派嘛哈，天主教。然后呢这个汪古部整个的部落呢都感信天主教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那么孟高文洛呢，他主要就是在北京，在大都呢，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去传教哈，去传教，一共是十年。那么在这个十年中间呢，他和景教徒，当地的景教徒也有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十年中间呢，他一共建立了三所教堂，那么直到呢1303年，才有一位德国的传教士呢去过去帮助他。当然的话去帮助他，但是呢只工作了两年以后呢就去世了，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孟高文洛他一个人在那去做这个教务的工作， 教务的工作。那么以后教皇知道了以后呢，就又派了一批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方济各会的会士来协助他，一共派了七个人去。但是呢，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最后到达呢只有三个人到达。三个人到达以后呢，那么就有两个人留在北京帮助孟高文乐去做这个北京的教务的工作，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到泉州去主持泉州的这个天主教的事务。所以呢，孟高文乐呢他在1328年去世，1328年，那么他呢在中国呢整整工作了三十多年。那么等这个孟高文乐去世以后呢，基本上呢这个北京的这个天主教啊，还有整个中国的天主教就开始逐渐的衰落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职人员了。因为从那以后呢，再也没有罗马教廷没有往中国去派那些神职人员。所以呢，当这个元朝灭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景教和天主教呢就随着唐朝的灭亡就再次在中国被消失掉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小问题，耶律可为在中国的消灭及其原因。那实际上呢，这个原因呢，如果大家去讲去呢，也是非常容易去找到，就可以呢参考唐朝的时候为什么景教在中国被这个消灭掉，为什么被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突然终结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刚才讲了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过分依靠政权，第二个呢和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过分的这样的一个毁摇在一起，第三个呢就是在老百姓中间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元朝的耶律可为也是相同的情况，因为元朝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景教还是天主教在元朝的发展呢都是依靠什么呢？也是依靠政权，依靠当时蒙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首领，蒙古帝国这个大帝国的这个忽必烈呀，这些元世祖啊这样的一些人。那么当时呢这个蒙古的这个国王曾经就说过，说我不管你是信仰的是什么，你是佛教也好，你是天主教也好，你是景教也好，你只要能够保佑我的王朝，我都允许你在这去传播。所以呢他基本上是采取一个宽容包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这种政策下呢，所以这个不管是景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就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呢主要是依靠政权对他的一个保护和鼓励而实现的。那么这个耶律可为在元朝没落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呢元朝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在中国西方的人，当然不是说欧洲的，就是说中东这样的一带哈，这样的一些人呢更多，因为它是一个由蒙古人去统治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的朝代里边呢，由于很多的这个非汉人在中国哈，所以呢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景教呢主要是在这些人中间传播，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相近。所以呢等到这个明朝把元朝给灭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朱元璋哈他去把这个元朝给灭亡，那灭亡以后呢，这些非汉人这些其他民族的或者是中东一带人他们就都撤回去了。那么他们走了以后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徒或者是景教徒，所以他们走了以后呢就留下一个真空，就没有了景教或者是天主教。那么当时呢我刚才讲的这个孟高文乐他在中国所写的这样的一些翻译的圣经或者写的一些翻译的东西呢，他不是翻译成汉语，他是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蒙古文或者翻译成了维吾尔文，就当时中国的那一些信仰景教或者是天主教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并没有翻译成汉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他也没有在汉族的 这个人民中间进行传播。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元朝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朝代呢，是一个蒙古人建立起的一个朝代，是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所以呢，当汉人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这个时候呢，就是美延代他所信仰的这个宗教的信仰一块就都给抛弃了，都给拒绝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里边带有一种严重的民族的情绪，民族的情绪。如果这个是汉人自己去信仰的，可能不会有那么大冲突，因为呢，这个是我是推翻一个别的民族统治我，而那个宗教呢是别的民族所信仰的，所以我把它推翻以后呢，那个宗教我也不要，所以这是一个有一个民族的因素在那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在中国传播的，我们知道的这个耶律可温哈，包括景教还有天主教，他们本身之间呢，实际上等于是基督教不同的派别，那么这不同的派别之间呢，他们中间有矛盾，有这个之间有很多的争动，这样的一些争动呢，实际上呢阻碍了他的进一步发展。比方说孟冈文洛哈，他在北京建立这些教堂的时候呢，经常有景教徒去给他捣乱去，那据记载呢，就是他去盖那个教堂，白天盖了，晚上景教徒就帮他给拆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造成很多冲突。那么尤其呢，说是在这个镇江那边啊，这个景教徒和当地的佛教和道教徒也有冲突，那么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互相之间的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呢都影响了这个景教或者是这个天主教在中国的进一步的传播。所以我们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或者休息一下，我们啊去继续讲第二讲。